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这个最重要的一点，澳大利亚为什么属于这个第二大最干旱的地方？除了南极洲以外，它最干的地方干成一个州，是由于澳大利亚这个地形和那个位置决定。
嗯，
澳大利亚处于一个叫做亚热带高压带。
嗯，
亚热带高压带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因为地球受着太阳，接受太阳热能不均匀，在赤道附近接触很高，接触很多太阳能量，然后这里的热气呢就会上升，上升到空中大概4到8公里处外就会聚集，聚集以后啊就会向南北方向分别移动。这个时候由于受地球自转影响，就产生偏转，气流达到大概南北纬度30度附近的时候呢，就不再移动，不再向北或向南移动了。这些干旱潮干燥的空气呢，就在30度左右上空聚集，并大量下沉，下沉发生增温作用，然后就形成了暖性的亚热带气候。澳大利亚就处于这样亚热带气候。
嗯，
这个，然后这个气候呢，这一气候那个水，如果从很热的时候降下来，在过程当中，它就会造成了居于这带的条件的地方的陆地呢，就出现干旱。
嗯，
因为它没有水，它过来没水，然后水热气往下面降。那么有点水它就蒸发掉了。
嗯，
这个时候呢，这就不存没有降雨条件，这时候形成了长期以来，这个是不是一年两年生，这个是多少万年多少亿年形成的过程，所以又形成很多沙漠分布都分布在那个30度左右，就是分布在这一带这个热带高压带里面。
嗯，
比如说非洲的撒哈拉沙漠，还有澳洲中部沙漠，这沙漠都是为这一带。另外一点呢，讲到这里以后呢，这里呢由于那个大气是一个整体，在地球上是一个，这里面有很多环流。
嗯，
因为空气是一个流动的，它们流上的空气呢就会回去，因为热带赤道附近空气流走了以后，它必须要空气补充，这个补充空气呢在很大在个大范围里，它是由于这个流向亚热带空气再从地面上回往热带方面回流。
嗯，
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一种风，叫做那个什么信风。
信风，
信风，对，这就是下一个概念，信风流程。这个信风啊，也会这种风移动过程中影响气候，也是由于地球一个自转作用，就让这种风呢就一个偏一个角度，然后在南半球的风叫做东南信风。
嗯，
它因为一个东南方向移动，然后北半球呢是东北信风，所以这个两个信风方向都不是垂直，就有角度这种移动。因为这种移动的过程呢，就让海上面移动，海上面就造成了海面这个赤道附近温度变化，比如说太平洋和大西洋，太平洋的温度两边东边和西边温度和差值就造成了一些另外现象，就是什么其他的埃尔尼诺啊，
埃尔尼诺，
印度洋啊，就是造成了印度洋扭矶现象。
嗯，
这些现象都是由于这个整个环流过程形成的，那么这种当中就会影响这个当地的气候情况。
您前面提到了多种因素，降雨，还有亚热带高气压以及信风，哈，让澳大利亚大陆出现干旱可以说是一种常态。但是我看到一些很多新闻都报道说，现在目前新州遭遇的旱情被誉为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，那是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，哈，造成了这百年就是都难遇的旱灾呢？
目前澳洲旱灾是处于什么情况呢？没有降那个什么大雨，它降的就是毛毛雨、小雨。比如说昨天晚上，我们沃格还降雨了，降的小，可能只有0.2毫米或0.5毫米水，降一份都没有了。这个情况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是因为澳大利亚目前的状态还是处于亚热带气候，该地区是强劲的、持续强劲的高压带。在这种高压带，如果在以前的话，它会如果是降低了以后，那么这个时候在冬季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那个。就会降雨，但现在很高，高压带在这个部分呢，它就不会像降雨。然后在特别是澳大利亚的东部山地，大分水岭到有上1000米高山，这种山呢导致了海岸的水分呢不能越过这个山脉，因此呢，因为强劲的高压压住以后，它水分不能够进来，所以是导致干旱，这个是应该说是主要原因。因为这种导致干旱的因素很多很多，像那个尼勒埃尔尼诺现象、内陆的现象。或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印度洋扭矶，都会造成那个干旱。但目前来看的话，埃尔尼诺现在属于中性，恩索属于中性， 然后呢，印度洋有机啊也是偏于中性，但是目前来说呢，还有一种情况，尽管没有正式出现，但是澳大利亚西北部的海洋仍然比正常凉爽，凉爽就意味着他们这里的水温比较低，水温低也可以导致减少澳大利亚南部或东南部的降雨，所以这种因素在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确定因素，只有这种可能那个持续强劲的高压带，这个是个重要因素，导致了澳洲南部不会降雨比较少，但是澳洲其他地方还是有不少地方降雨，今年的降雨目前看来比较低持平很低，大概10%左右，但是呢是否形成严重的干旱，持续性干旱，那看明年后年情况怎么样。
那说到现在旱情告急哈，确实是很让人着急，那说到解决旱情的方法，我想我们普通人的话可以从自身做起哈，去节约用水，节约用水可能会有一些杯水车薪哈，还有人会想到说人工降雨，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人工降雨的本身并不是人工造雨哈，降雨的话它也要基于一些客观的自然条件才能够实行人工降雨，那您觉得以目前的情况的话，解决现在新州的旱灾问题可以实施这个人工降雨吗？
这个人工降雨，实际上人工降雨还是澳洲人发明的
哦，是吧？嗯，
是1947年的时候，澳大利亚联盟空组织
哦，
科学家成功的第一次进行了拨云试验。
嗯，
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巴塞斯附近地区实现了人工降雨。
嗯，
目前人工降雨在美国比较多，
嗯，
在中国也有一部分，但是人工降雨的条件，人工降雨不是免费的，
是的，
成本很贵。而且你降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能够看见云就会降雨，
是的，
就要选测云团，
嗯，
很重要。在澳大利亚也有目前也有人工降雨，比如说在那个什么雪山附近要人工降雪呀，人工降雨了，那里有人工降雨，但是呀进行大面积人工降雨呢还不够很成熟，因为我们看见的澳洲大部分时间是蓝天白云，
蓝天
白云是没办法降雨的，
对，
所以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一定很多限制条件，人工降雨在某种意义上面，它也不是说会增加很多雨，它只能增加个10%啊15%，它很多时候说人工增雨还可以，这个雨可能不降，它也会降下来，降早一点，它如果打上去以后，它会增加10%-15%，因此有时候这个与花费相比的话，并不是说免费的午餐就让你把雨降下来了，
哎，
另外最重要的还是要节约用水，
是
我们每个人都做的节约用水，所以在人一旦出现那个比较持续干旱的时候，可能政府他们会实行一些限制政策，比如说要求住户不要浇水呀，不要洗车呀，这种情况会出现，像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情况。说到澳洲干旱三次最大干旱，像那个这么第三次干旱最大干旱的时候是在2000年的时候，千年干旱最近那段时间我们也限制水，比如说我们当天浇水，不能草地不能浇水，就这种情况就会限制浇水，就限制用水，那如果就是纯粹用那个大坝的水，比如说堪培拉，他们就限制他们不能浇水，更不能洗车。
嗯，
所以这样的已经通过限制降水，就是在干旱结束的时候，还不至于我们干的没有水了。因为干旱有时候持续时间也是很难预测的。
嗯，
所以节约用水是最重要的一条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